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3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小弟子的对同龄人的交流。我是一名大陆小弟子，今年上高一，得法大概是1997年，想了很久，决定把自己的一些认识写下来，和同修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首先，我觉得大陆小弟子在三件事上做得不够好。为什么呢？因为在校园里很少听说有小弟子做讲真相的事，同学间也几乎没有碰到过讲真相的。我也接触过不少同龄的小同修，互相切磋过，但是觉得特别精进的很少。我也不是很精进，但是三件事我一直在做，每天都能至少看一讲法，每天都到12点发完正念才睡觉，并且一直找机会劝退同学。可能不少小弟子小的时候都特别听话，特别精进，但是上了中学大学后就变得不精进，可能有的还放弃了，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事，小弟子本身有责任，大人更有责任。可能有不少大人同修都认为孩子上高中了，学习忙了，学习为主，先学习看书学法的事以后再说吧。我觉得这是对大法的不坚信，是学生就要学习好，那要看学什么。对于大陆校园的环境，大人同修可能不太清楚，小弟子同样是修炼人呐，一天不学法就等于一天是常人。大陆的校园环境多乱呐，校园随便谈恋爱，学校天天教授着无神论、唯物论之类的东西，就连做数学题都是什么在三个代表指引下修一条水渠长宽是多少这样的题，语文教材上更是赤裸裸的谎言，课本上的外国小说都要注上这是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政治就更不要提了。人的本性都是向善的，都是喜好和平，厌恶战争，但是中国大陆这种教育就是要把学生训练成渴望战争、一切向前看的人。中国大陆的多数学生不相信神，所以导致一些学生什么都敢干，使校园打仗事件屡禁不止。这样的教学和环境对于不常学法、不多看书、自控自律能力可能相对较差的小弟子来说能没有影响吗？总之太多的也不想说了，就是想告诉不了解校园的大人同修，小弟子不多学法、不摆正修炼和学习的关系是很容易被干扰而向下滑的。以前都是大法弟子的父母没少因为我上学的事争执，父亲认为校园环境不好，课本学的东西都是党文化，所以他认为这样的学不该上，而想让我去学一门技术。母亲认为不上高中会使亲戚朋友同事对大法弟子不理解，不利于正实法。而我当时没有主见，每当看到他们争执心里就很难过，人心一上来就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导致一些麻烦。我相信很多家里有学生的大法弟子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处理的。我中考时发正念，是用考试证实大法的超常， 结果成绩很好。我文科一直很好，但我为了避免少学政治，我就选择了学理。毕竟你听了C党的东西，就是从耳朵里往里灌。但是真正能摆好这些关系的我，相信可能也不是太多。因为从劝退的人数就可以看出来，全世界有上亿大法徒，假如说每个人就一个人，从2004年到现在，三退的人数不可能只有3600万，多少大法弟子走不出来呀？这其中又包括多少小弟子，多少弟子因为怕每天在窗帘后面练功学法，多少弟子埋怨时间不快点结束。师尊每次讲法都说大法弟子了不起，但我每次看到这些都很惭愧，时间为什么这么久还没结束？这是我们的错。我记得师尊讲过，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也就是说这么长时间没有一次全球整体发正念人数是齐的，那么多生命等待我们去救，我们因为怕心或其他原因待在家里，是因为我们时间才一等再等，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埋怨？这里就包括很多大陆小弟子啊，因为贪玩懒惰使三件事做得不好，我觉得很不应该。就是说回到天上那天，我们回头看看自己走的路，我们惭愧不惭愧呀？天上的神都会笑话我们的。回过来说，我觉得小弟子在大陆啊，可能我们的修炼方式就是这样的，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学校教授这样的课程，我们能摆正修炼与学习的关系，那么最难也就是最珍贵。能摆正这个关系，把三件事做好，那就是你的威德。我们随时来正法，什么事情最重要？学习还是修炼？把哪个放在第一位？和信师信法有关系。你认为学习重要，它关系你一生的命运、荣华富贵。可能有人真就这样想。我想说，我们学法这么久，难道这点道理不懂吗？人的命天注定，修炼人按理来说是有师父法身管着我们，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得不到，为什么还看不开？整天盯着考试分数，真修弟子是知道的，学法不会影响学习，相反会开智开慧，使学习效率提高。小弟子也要知道啊，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上高中，你也应该明白，你也不是小孩了，应该有点主见了。以前看过一些小弟子写的文章，写得不错，但是我发现了个问题，就是大多数是写我修大法了，大法给我开智开慧了，因此我考上了重点学校，或者是一些大人同修写的。我修大法了，我多年来的病好了，怎么说呢？当然写出来是好的，能证实大法的超常是好事。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因为大法弟子去了你的病，大法使你学习好，所以你才信大法。我记得以前我的一个初中同学，我向他讲真相之后，他也走进来了，但他练功老是想要什么感觉，或者想因此学习好啊，或者想像我一样天目能看见。我当时对他说，即使我天目看不见，我也信大法，因为最起码大法教我如何做一个好人。还有一个问题要提醒小弟子，在常人中有一种说法，说人在青春期有逆反心理，我觉得这种情况在大法弟子身上不应该存在。逆反心理是一种魔性，是人类道德败坏后的产物，所以小弟子不要认可这种心理，这不是你。大人同修也不要像成人一样教育小孩，用大法衡量会把小孩管好的。总之，建议大人同修不要因为你的怕心和对小弟子的执着而耽误了小弟子，他们也是带着使命而来的，不要只看眼前，把他们毁在这里。如果你真的坚信大法，就把身边的小弟子带起来吧。
Thank you.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四海为家，救度众生为己任。近日在和两名同修交流时，因提及到一些个人家庭问题时，让我们从法理上再一次升华了家的概念。一，哪里是我们真正的家？在很多人的思想中，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没结婚前和父母住在一起是家，结婚后和丈夫生活在一起是家，儿子娶媳妇是家，女儿出嫁又是家，原本就是一家人，却分得如此复杂。就像这位女同修一样，尽管女儿、女婿愿意孝敬母亲，她还是自己在心里把自己当成外人一样，觉得不是自己的家。在她的观念中，农村的家才是自己的家，这里怎么都是女儿家，住起来很不仗义。事实上，这都是我们人在后天形成的观念迷惑了我们，人世间的情牵制着我们，间隔了人与人之间的本性，严重的阻碍了我们的修炼，失去了修炼人应有的慈悲之心。谈到家，我有着修炼中永远都不能忘怀的一段记忆，那是1999年720迫害开始时，九月末，我和当地的两名同修去北京上访，刚到北京，当地同修到车站接我们，走在路上时，身边的北京同修突然问我，想不想家？我脱口而出，不想。同修又问我，真的不想家吗？刹那间，我的身体猛地一震，他话语中的家字深深地震撼了我，惊醒了我。这话语好像是师父在问我，我突然觉得我说不想家时，大脑思维中还是人世间的家，而真正的家是我们来时的地方，那里有我们的亲人在翘首企盼。我抬眼望着夜空，漫天的星斗仿佛一颗颗期盼的眼睛，一时间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眼泪刷的一下涌出来。一路上我一直在哭，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了。是的，我们修炼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的亲人。我们不畏强权上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的亲人。我们不惧危险讲真相救众生是为了什么？还是为了我们的亲人。生命只能为其那个境界中的生存方式而存在。如果说你是个大觉者，能够管下面很多事情，那你可能就为更多的生命而存在。就是这么一个关系。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转法轮。我们身边不乏有这样一些同修，在今天宇宙正法乾坤再造，尽在收尾之时，还在为那个所谓的家忙碌着。房子怎么装修的好啊？儿女考上什么名牌大学呀？孩子找什么样的对象啊？事事都要操心，忙得不亦乐乎。我倒不是说常人的事我们都不要管了，作为修炼人，而是要随其自然。想想转法轮中师父告诉我们的，有的人讲，我多挣点钱，把家里安顿好，我就啥也不管了，我再去修道。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另外，你没有后顾之忧了，你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你还修炼什么？舒舒服服的在那儿练功，哪有那种事啊？那是你站在常人角度上想的。同修啊，分清哪是我们真正的家，我们该为那个家操心点什么吧。二，四海为家，救度众生为己任。在我们的头脑思维中，有很多后天形成的观念都是不易察觉的。在多学法中，用法理破除掉这些不好的观念，去掉各种执着，做好我们大法弟子目前应该抓紧时间要做的三件事。经历这么多年的艰苦修炼，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更加成熟了，在学法方面应该更加理性的去认识法了，别再让师父为我们操心了。师父不辞辛苦，四海为家，国内国外传法，历经艰辛，从未言苦，慈悲救度着面临淘汰的宇宙众生。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助师世间行是我们下世前的宏愿与誓约。哪里有需要我们救度的众生， 哪里就是我们的家。遇到事情多考虑别人，少为自己打算，你就是无私的，心里装着救度众生的事，你就没有那么多人的感受了。记得有一次我跟同学讲真相，他听明白后真诚地对我说，你是来拯救我的，你是神派来的。此时此刻，一个面临厄运将被淘汰的生命得救了，这是我们大法弟子最值得欣慰的事，这才是我们回家路上值得尽心尽力的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正法的角度走出人来，由七年的资料点生活谈我的修炼心路历程，谈感想。读了这篇文章很有同感，文章中反映出的这些事在很多资料点是大同小异的，一些问题也有必要谈出来，当然也有的资料点并不是这样。看到一些同修对此文的读后感，我想再从部分同修的读后感来谈谈自己的一点认识。一，对资料点来说，解释等于暴露。有的同修认为大陆同修的很多矛盾是处于当事者的双方同修缺乏交流与沟通造成的，我认为这种说法在理上没有错，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有些事是无法解释，甚至一定不能解释的。而且如果大法弟子之间非得要靠凡事要问个明白与弄个究竟才能消除隔阂与误解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永远都是人的一种理解，解决了旧的矛盾又来了新的矛盾，那么资料点的同修每件事都要和所有的同修交个底然后再去做的话，那么很可能这个资料点根本就不可能成立。事实上在大陆当时起初的很多的资料点就是在众多同修反对的过程中建立的，就像现在还有很多的同修不赞同小型资料点遍地开花一样。如果你跟这种认识的同修谈如何建立资料点，就像人为的找些麻烦一样。这使我想起了那些被邪恶迫害致死的搞电视插播的同修，他们当时所处的处境就是在整体的一片反对声中做出他们的震撼宇宙的伟大壮举。如果当时整体大多同修都能够站在法上，能够有所理解的话，也许师父就不会给我们写用正念看问题这篇经文了。回过头来想想，这部分同修的被迫害致死，其中没有我们每个同修的责任吗？换句话说，他们当时在做事的过程中与直到他们被非法迫害过程中，他们根本就太难找到一点来自我们整体同修中那个正念与正念加持之场。类似资料点的一些事，在非资料点的同修看来很平常的事，你一解释其实就是暴露。有很多资料点的同修就是因为和某些非资料点的同修有矛盾，为让对方不误会能理解，就千方百计地找人家去解释。不解释还好，一解释本来对方原先还不知道自己是资料点的同修，这一解释就是明确了自己是资料点的同修。二，提高心性是消除隔阂的根本。这里特意提醒大陆资料点的同修，消除常人的隔阂完全可以靠解释来解决，消除修炼人的隔阂完全靠各自心性的提升。就像有的同修理解师父讲法中提到的，大法弟子间也不要再有什么隔阂，可是有的同修把应该的修口都否定了，认为同修之间无话不说就是一种没有隔阂的象征了，把本来的安全原则一下子推倒了。其实一切的隔阂还不是都是藏在那颗肉上的人心上，彼此的那个人心不去，你再解释也是无用，那个隔阂其实就是那个人心的表面反应，那个人心才是真正的隔阂。自己所悟，就像师父讲法过程中给人提出了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一切问题，人心是根本一样， 修炼人整体反映出的那个矛盾也像个社会一样，只有从人心入手才会根治。师父说，那个觉者相互之间一见面一笑什么都明白了，我们是否往往只是当故事听了，没有去深体会其中涵盖的法理？那个觉者为什么一见面一笑就什么都知道了呢？自己理解，那个觉者与常人的最大不同是他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不是为我，而是为他。那么当一个生命处处心里想的是他人的时候，他还需要别人的解释吗？换回来说，如果大法弟子的整体心态不能转向与提升到一个为他的角度与高度，那么就很难会达到一种超常的境界。那么解决一切的问题就只有靠人的解释、疏通等等手段，就像人类社会靠法律来解决社会问题一样，反而法律越多越糟，越管越乱。就像师父法中讲的，如果人人都来自己约束自己，说不定那个法律与警察都不用了。就像些个别同修的那个人心，如果什么事不让自己知道就是问题，非要把事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可，那么你靠解释能解决他的问题吗？严格的说，你一解释恰恰上了邪恶的圈套，因为他的那个凡事要自己搞清楚的思想根本就不是他自己，或是旧势力操纵下产生的。其实很多的资料点的同修往往不知道，而那些不是资料点的同修，其他同修往往认为是资料点的同修了。其实这是同修为了安全做出的一种有意配合。那么一些矛盾很可能朝着那个看似资料点的同修去了，其实那个同修他根本就不是资料点的同修，这样就是矛盾甩在你的身上，你去默默地拿着吧，千万不要去解释，一解释那一切的为了安全的精心安排就泡汤了。三，为何焦虑？我有一种看法，同修的焦虑很可能不是站在一个他个人的角度来谈的，他是想让同修都能切实地体悟到他的真实处境，从而引起读者同修的深思。再说他的那个焦虑的心态处在资料点的同修那个位置上很容易理解，长时间的工作的压力与操心，来自同修间的认识的不同与矛盾的积压，这些恐怕只有当事者自己知道，即使说给别人也未必可能真的打动同修的心。那个心理上的压力有相当的一部分是同修觉得时间的紧迫，而长时间的看到整体同修的无动于衷而引起的，他们其实真的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焦虑，急迫的时候往往很少的，是多少的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忘我的境界的。我也常常这样看到整体同修长时间的甚至已经到了正法的尾声还是磨磨蹭蹭我行我素，那种心理不是焦虑与恨铁不成钢来形容的，想哭的滋味都有，如果哭出来能唤醒同修麻木的那一面，真是哭也值得。如果我们不能兑现我们救人的诺言，那么我们来到人世间又有何意义？如果我们真的努力了用心了，那些世人真的没有被救下来，那至少我们的良心不受谴责，也算是对得起自己了。在很多的时候，资料点的同修一个一个的被邪恶迫害，其实在这场迫害中，邪恶起先是在我们整体中做了许许多多的安排。我理解旧势力是利用每个同修的私来相互间隔，这是旧势力安排中的其中一步，为了私，你不管我，我不管你，就让我们一个个的在困难的关键时刻孤零零的走向迫害，而其他人又不知道也不关心。邪恶会试图把这种手段轮流用在每一个走在前列同修的身上。为什么资料点的同修被迫害后，其他同修仍会觉得那样的迷惑与不解，甚至认为理所当然？一个原因是我们平时根本就没有切实的站在他们的角度来想一想，所以表现起来就像常人一样事不关己，出事了后大家凑在一起评论评论就完事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很聪明的同修始终不愿意在资料点这些事上靠前的原因，宁可不做什么也比遭迫害掉下来强啊！因为处在一种为私的角度，考量的永远是自己的安危与得失，其实在修炼的角度，他恰恰是永远都不会真正的升华上来，他看到的永远都是人的得失，得到了也是人的东西，失去的却是真正修炼的机缘，所以里里外外还不是都是人吗？有时候资料点的同修也是相互之间因为所负责的范围的工作跟不上而着急，从而引发了资料点同修之间的相互矛盾。我常常遇到这种事情，在人这儿说工作是谁干谁累， 谁干谁知道，所以同修之间的相互体谅很重要。从修炼这儿讲，能够有一种为他的心理，这比什么都重要。有些事真是急不得，一个整体的同修修炼的状态，不是简简单单的靠几个资料点的同修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整体中每个同修的修炼问题的。根本上讲，修炼还是每个同修自己说了算，而不是哪个资料点的同修或协调人说了算。全国各个地区的同修的修炼状态是千差万别的，肯定距离拉开是很大的。作为一方资料点的同修或是协调人，总觉得一个地区的修炼环境与自己有着相当大的责任，这是作为整体每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具备的心态，而不仅仅是资料点的同修或是协调人应有的心态。每个资料点的同修或协调人只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无法扮演好作为每个同修应该自己去扮演的那个角色。四，摆正基点，该放手就放手。小型资料点的遍地开花，这是整体中每个同修一种成熟的体现，这种结果最终是一种整体的努力结果。作为资料点的同修，就是平时的扎扎实实的修好自己，包括在心性方面以及技术方面，能够尽可能的引导同修走向小型资料点遍地开花这条路上来，而不是都限于一种相互的等靠这一方面上来。只要该放手就放手，该干好就干好就是了。不尽人意的地方或地区总会有的，关键是大家都努力了，都没有遗憾了，不是一个心急就把大家都拖出来的。修炼本身就是每个生命自己在选择，关键是我们大家都用心了，都努力了，都耗尽了自己生命的一切，我们永远都不会有所遗憾。有的同修看到这篇文章后还是觉得，你们为什么还用这样忙啊，该停下来学学法就学学法。我的体悟是，资料点同修往往看问题是站在一个地区的大环境的角度，而很多其他同修往往是站在个人的环境看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资料点的同修站在那儿喊破了嗓子还是没有人应声。五，做既会铺路又会走路的人。进一步说，因为各自所站的角度不同，所以不仅是所看到的不同，甚至是大家是否都是在朝着一个方向看还是一问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同修结合自己的修炼过程来谈这篇文章，认为我怎么就没有他那么工作如此的繁重与压力这么大，你看我要干什么，一切师父都给我安排好了，技术都是同修给我送上门来的，也说感到师父对自己很慈悲啊。先从技术这一方面来说，那个主动自己攻克技术的同修与那个主动学技术的同修对自己在技术方面获得的修炼感悟差距是很大的，甚至完全不同。自己体悟，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最终要做的是一个既会铺路又会走路的人，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往往看问题还是处在一个走路者的角度，而不是一个铺路者的角度，自然看到的问题差异很大，甚至别人看到了的东西而自己根本看不到，往往也可能不相信。六，也说慈悲。再从慈悲这一方面来谈自己的体悟，常人他认为神把一切他所需要的一切都给他安排在眼前，生活过得舒舒服服，他就认为神慈悲他了。其实真正的慈悲恰恰相反，神认为的慈悲跟人看到的根本不是一回事。神认为他让人赶快吃苦还业才是对人的慈悲。神与人对慈悲的认识为什么是相反呢？因为一个是为他的心态，一个是为私的心态。直到现在，我们对师父的慈悲往往还是站在一种人的认识上，认为师父把一切需要的送在我们的眼前，把一切问题跟我们解决了，就认为师父是多么的慈悲。但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我们应该如何的让师父少操操心呢？所以为什么自己在工作方面感到很轻松，觉得很高兴，总觉得那些很忙的同修忙得不对头？那么我们是否曾经有过让那些忙得团团转的同修也能感受一下自己心里的那份轻松呢？我们想过了多少？其实很多的走在正师法前列的同修，无论做什么事就是积极的主动的去做，不去想师父能给自己做什么或带来什么，而是如何的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来看待与对待一切问题，不再是想着如何的期望师父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想一想，而是想着如何的站在师父的角度来想一想。这就是人性与佛性的巨大差异。在工作方面的主动与被动，表面上就是一个动作快与慢， 急迫与懒散的问题，实际上在修炼这边那个心性的落差是巨大的，甚至是人神之分的。那些时时处处走在前列的资料点的同修与协调人，或是为资料点提供技术帮助的同修，在工作方面根本不是一件事或两件事，而是一座一大片。搞技术的要搞的技术往往也是要搞个全面，但是又不可能一搞就搞个七八年，那样什么都晚了，往往是在七八个月就是一个很大的技术突破，几乎能够全面的独当大部分的问题了。为什么有的家庭资料点几年了就不能独立，而资料点的同修几个月就可以独立呢？站在维他的角度很好理解，那个什么技术都是靠同修送上门来的同修，与那个到处把技术给同修送去的同修，你看哪个更轻松？前者同修的轻松意义是体现在自己的工作轻松上，而后者同修的轻松意义是体现在他们的技术给众多的同修带来了轻松，也是能够使整体的正实法工作全面的有所轻松，这不是一个差异吗？我想此文作者同修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能够提醒大家，在什么问题上能够站在一个维他的角度与心态来考虑，而不是站在维斯的角度与心态来考虑，不再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从整体的角度来看问题，而并不是和大家来比一比谁修的高低。更重要的是呼唤整体能够有更多的同修站在正法的角度走出人来。
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防范特务的问题。最近在网上看到大陆综合中有揭露恶党长春市正在培训特务，想以法轮功学员身份混进大法学员中，迫害大法弟子，破坏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之事。对于特务，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讲得非常清楚，也没什么可怕的，他也没什么高明之处，他就是利用大法弟子的人心在钻空子。我们真正做到以法为师，特务是什么招都没有，他的结果只有两条，一是停止作恶被救度，另一个就是被淘汰。从特务伊藤飞的恶行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无非就是利用学员的人心执着在钻学员的空子，如利用学员的善心、显示心、学人不学法的心、名利心、色欲执着的心、盲目崇拜的心等。如果我们放下人心，邪恶的伎俩是很容易识破的。大法修炼没有组织，没有秘密，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但是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一些项目是不能被破坏的，如资料点和其他一些项目。所以在这些方面，大法弟子要修口，要修心性，要修出觉者的智慧，不能被邪恶钻空子，这是救众生的需要，是我们的责任。一、修口，不要让自己的善心、显示心成为招揽邪恶迫害的入口。特务打入大法弟子中，往往从这里开始，如自称是某某地区的，在外流离失所，这样就会博得大法弟子的同情，被大法弟子接纳。因在大陆的特务条件下，无法核实其身份真伪，就容易被特务蒙骗。其实要揭穿特务的身份并不难，即使经过培训，他对大法的掌握也是一点点，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对法理进行深入探讨时，就会发现破绽，就会发现特务的习惯、语言、行为方式等不易掩盖的方面。往往是我们的善心被利用，如特务装出很可怜，并有急于和同修接触的表示，多数都表示要为大法做工作，尤其是急于要知道资料点的情况、协调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同修就容易被特务的伪善所蒙骗，将特务介绍给其他同修，甚至把资料点和协调人的信息透露给特务。尤其是显示心重的同修，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特务，以显示自己知道的多， 自己在当地同修中的地位，使特务很轻易地就掌握了很多情况。不修口的学员呐，正邪交战中，修口不是一件小事，也不只是你个人的事，体现了你是否对别人负责，对大法负责。否则日后同修遭迫害，你也是有罪过的呀。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要修出为他的本性，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为同修负责，为大法负责，绝不能把资料点、协调人及其他同修的情况告诉一个毫不了解底细的人，就是对熟悉的同修也不能随便透露，也不能随便透露资料点和协调人的情况，不该让第三者知道的就绝对不能说。我们不讲常人的纪律，但我们必须讲大法弟子的心性。由于你的不修口，就可能使资料点遭到破坏，使同修遭到迫害，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很多了，我们应该清醒了，不能再麻木了。尤其平时不注意修口和显示心重的同修，一定要把这些执着和毛病修掉，不能让邪恶钻空子。特别是协调人和资料点的同修，从对大法负责的角度和对同修安全负责的角度考虑，绝不能将毫不了解底细的人领回家或领到资料点，这一点必须是绝对的，不允许有任何借口。你要想修炼，你就必须做到，这是防止特务破坏的最有效的措施。对流离失所的同修，我们可以帮其找处处，帮其找工作，在生活上给予照顾，给其大法资料，但绝不能将不该其知道的情况告诉他。在大陆目前的情况下，必须这样做。在网上看到有外地同修要到异地去当协调人，我认为这个同修对大法不负责任，认同他这一做法的地区的同修也对大法不负责任。咱抛开特务这一点，你人生地不熟的，你怎么协调？谁会相信你？所以劝这样做的同修还是放下执着，做自己该做的正实法的事，别想当然。防范特务破坏的最好办法就是多学法，向内找，别向外求。有的同修就是好高崇拜，一听说外地来的，参加过师傅的班，和某某有联系，就信以为真，就放松了警惕，就什么都说，把不该告诉别人的都告诉别人了，这是反迫害和修炼中的大忌。二，美人计，利用色欲之心，这是特务常用的骗取对方的办法，很多特务的恶行中都有这个。他凭自己色相，又自称在某政府机关工作，轻易的就骗取了某些色欲之心不去的年轻女同修信任。还有的同修热衷于为其当红娘，也可能出现女特务用美人计来骗取人的信任和好感。其实不管是男特务还是女特务，都很容易识别，关键是我们自己的心要在法上，而不是在人中，不在正视自我、满足自我上。在特务色相骗人、妖言惑众这方面，同修只要放下对色欲的执着，特务的这个计、那个计在修炼人中是找不到市场的。三，以建资料点、开耗材商店的名义欺骗。特务有的是经费，他可能以帮助当地同修建资料点来骗取同修的信任，因为特务破坏大法的主要目标就是资料点。对那些不明身份、摸不清底细的人，还有那些邪物后帮恶党迫害同修的人，他们要建资料点或要帮助同修建资料点的，大家一定要警惕，绝不能上当。应对的办法是不参与，不接受其资助，并注意这个人的活动情况，提醒相关同修注意，别上当受骗。正法形式是需要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谁说什么就相信，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对不彻底了解的人不能相信，不能让其知道我们资料点和协调人的情况，这是为大法负责，为同修的安全负责。大陆资料点的大量被破坏，不排除这方面的因素。另外，特务也可能扮成耗材经销商，自称是大法弟子，在某处卖耗材，以价格便宜、安全可靠为由，诱骗同修去买耗材。遇有这种情况，千万警惕，真正的大法弟子是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的，这样的十有八九是特务伪装的。 所以同修购买耗材时，绝不能向对方暴露自己是大法弟子，即使对方问到，也不能向其暴露身份。讲真相也没必要在那种场合讲，这样的人师父自会安排他人去救度。我们不能为了讲一个真相而置大法与同修的安全于不顾，所以对那些主动表白是大法弟子的人一定要警惕，绝不能上当。总之，特务的骗术还有很多，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有大法做指导，有师父法身保护，我们的智慧要超过特务十倍百倍。特务的那点伎俩在真修大法弟子面前就是小儿科，什么都不是。要防止特务的破坏，就要多学法，以法为师，试试以法对照，修去所有人心执着。特务的那点把戏我们一眼就洞穿，希望同修们在正法的最后阶段走好走正，不让旧势力钻空子，让特务企图破坏大法的阴谋破灭。
Thank you.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两篇文章。在地震后，讲真相要理智冷静，让揭露迫害的报道更耐读。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地震后，讲真相要理智冷静。最近在中国四川发生特大地震，造成大面积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目前搜救速度缓慢，技术落后，效果很差，没有挖出来的民众生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众生在失去生命，修炼人心里也十分难过，十分牵挂。同修们都会认为这也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但是因为民众这一次受到的心理冲击相当大，即使不在灾区也感同身受。我的同事说，地震给他带来的心灵上的恐惧和创伤比2003年的萨斯还严重。的确，几日来那成百上千的生命被活埋的惨烈，让活着的人都感到恐惧和不安，很多人都是一边看电视一边流泪。我在讲真相时发现自己有些激动，一激动让对方越发恐惧，轻描淡写的讲又起不到作用，往往心里不稳，效果就不太好。怎么办呢？只有稳定心态，理智沉着，相信有缘人定能被救度，不配救度的不必太执着，苦口婆心也不听，就只好随他去了，不能被悲情牵动，影响救度其他众生。比如我讲了一些古代预言，在这么严峻的情况下，有的人还说是迷信，不愿听。确实，深受无神论毒害的中国人，在地震面前也不会相信这是神在警示人。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不然，看见在这种危难面前众生都不觉醒，心里会很着急，就容易表现在言辞和面部表情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大法弟子都要稳住心态，能讲的情况就讲，讲不通时不可以表现得太着急，着急也是执着。其实众生肉体的受难还不是最可怕的，而最后元神受到神的惩罚，那形神全灭的情景才是最可怕的。看到地震中众生受难，我们都很难过，那本应该救度的人，因为我们做得不好而没有得救，眼看着众生受煎熬，无法重来，我们不更加难过吗？地震警示我们救度众生的紧迫性。还有一个现象要引起同修们的注意，就是有的同修因对法的理解不够深，猜测地震会引起百姓不满，甚至猜测部队会起兵来解体中共。我认为是在依靠常人社会的变化来解脱自己修炼中的磨难，这时没有学好法的大暴露。天象怎么变是神的安排，神不安排，人想乱也乱不了。神安排乱，人不想乱也得乱。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在任何时候讲真相，心态都要稳，不要着急，不要让常人觉得大法弟子都神神叨叨的。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指望常人社会的变化来解救修炼人。宇宙万物都在指望着法轮大法的救度，指望大法弟子们的正念助师正法。我们万万不可指望常人社会啊，否则天上的神会笑话我们的。
Thank you.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西大法弟子的文章，让揭露迫害的报道更耐读。当地每一次迫害事件发生的时候，都会有同修写文章上网揭露，但是往往就没有下文了。如果作为关注这件事情的老百姓来说，可能更想知道后来他怎么样了，他是个啥样的人，在哪儿工作，身体怎样，家庭怎样，家里人情况怎么样了，这个人受过多少迫害，迫害他的人具体是谁，现在谁迫害他呢，现在情况咋样，家人见过他吗，见面情况咋样等等，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必然关心的。由此也会知道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没法活了，共产党不叫老百姓生存，会更加的同情和理解大法弟子的。更何况每个大法弟子同时也是老百姓中的一员，这样会更有共鸣的。当然迫害学员的人一般都是常人中的坏人，我们没必要给他遮着掩着，把他的贪污受贿、包小姐、欺压百姓的事情全抖了出来，让大家彻底看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又在干什么坏事了。不是我们要针对他，是他要来迫害我们，迫害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意味着整体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成为他的下一个目标，所以迫害任何一个同修都是对整体的迫害，这样也会激发老百姓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的厌恶，从而使众生明辨是非，选择自己的未来。而这些也都是常人感兴趣的新闻，是作恶者所最惧怕的事情。另外，迫害报道的文字不宜过于书面化。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好文章绝不是谁都看不懂的文字，而是老少皆宜、朗朗上口、场景栩栩如生、如在眼前的文章。更何况有了修炼人的修养和素质，即便是最白话的文字写出来仍然是韵味十足。我们所面对的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既然要告诉老百姓真话而不是说教，为什么不用老百姓的大实话去讲呢？那样不是更有共鸣吗？不是更能街头巷尾的流传吗？老百姓的很多大实话其实是生活阅历的总结，是经得起岁月沉淀的，是很有味道的。其实我们进城的同修能写会说的非常多，希望更多的同修在这件事情上主动迅速一些，把报道迫害事件作为自己的责任，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大法弟子遭迫害是一件大事，天上都在正邪大战，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件事情像一件大事那样来报道好呢？让每一个读者看了都明善恶、知正邪，众生不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了吗？他们不就有了自己的未来了吗？